来跟随内在的冲动。
这个麦克风在哪里？
刚才有一位同学就是坐在我隔壁，你说老师那个，
他
问我说、现在的男生为什么他不在自己的不是大家啦、不在自己的家里、就是吃那个除夕夜，那为什么去娘家？我就跟他讲说、现代的时代已经不同，就如刚才那位同学讲的、我们这种年龄对那个孝道还有那个、蛮深刻的印象，现在女孩子就是因为他书读得高，然后工作又有嘛，所以他的那个一些思想方面没有注重于，因为我们邻居也很多，我们亲戚朋友也很多，听起来都是一样的，他比较不注重于在你他不你甩你那婆家去扁都丢啦。我当然不是说大部分，我是说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啦。如果说媳妇对我们这边有什么，婆婆这边有什么特别，没有以前像那种孝道来说也没有关系的啦，因为我们就要适应这个时代，只要他们夫妻好，那当然你要先也要注重我们这边，对我们这边也是要注重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觉得很简单，为什么不两家人一起过年不就没事了吗？是啊，只要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那就到中部嘛，到台中来过年。所以我们就要慢慢改变这个想法。好，比如说女儿回娘家她也是孝顺呢、留在婆家才是孝顺吗？有没有？对，还是有很多观念有问题啊。来你说。
我是不是越来越勇敢的时候可以去突破？就是他说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他是用他妈妈当作研究的对象写他的论文，写他在台湾看到的，就是有关于女性角色，就是价值卑微的这个部分。那他就跟我说，他那个时候要嫁给他的先生的时候，其实他先生在他们家是在台南，是非常传统。然后他就先跟他先生说、你回去先跟你妈妈跟爸爸沟通，我可以跟你一起生活，我可以跟你同居，但如果说我要告诉你是我跟你结婚之后，我每一年除夕过年我一定都要回娘家过年，这件事情是你们夫家是不能够接受的，那我可以接受我一辈子跟你同居，我不需要嫁给你的这个名分。他跟我讲，他就说，他说他跟他先生表明的是，今天我是在我娘家跟我爸爸妈妈相处了三四十年长大的，他跟我有血缘，你跟你的父母亲有血缘关系，所以今天讲团圆，我是要回去跟我的父母亲团圆，你回去跟你的父母亲团圆。然后他就，所以他就坚持。那当然先生回去沟通的时候，最反对的其实会是婆婆，不会是公公，公公是很明理的，那公公就接受，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他从嫁过去的第一年到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没有一年的除夕是在夫家过的。那他的习惯就是，他就除夕嘛，初一，那初二的时候他刚好刚刚等豆病，因为初二的时候不是他先生的姐妹会回来，引到会板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换他会去夫家，刚好也可以跟那些姐妹。都一起聚在一起，结果这样子之后就变成，当他们变成习惯了之后，反而是他可以跟所有的兄弟姐妹是在初二的时候都聚在一起，而不是初二他们比如说姑姑他们回来，可是他也是回娘家，就是分开，其实见不到。因为我觉得我嫁给人家做媳妇之后，最常听到的是说，为什么我婆婆娘家也在回娘家，我是人的孩子，我就要在家住房，我不能回娘家。
你追根究底就是一个观念而已嘛。刚刚在讲说两家要是合不来，我就看到一个画面啊，在同一个餐厅坐两桌不就结了？那你在这边吃一吃，到那边吃一吃，很近嘛。是啊，他们两个不想坐一桌没关系啊，两家人各坐一桌嘛，定在同一个餐厅。我这样有800种方法困住你的，都是你认为应该要怎么样的想法嘛。 那既然讲我们什么都可以回到人的本位，互相尊重，互相互相尊重，互相爱惜对方，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人嘛，我的父母也是人嘛，其实这种婆媳问题啦，两家人的这种问题都是传统留下来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难道不能改变吗？可以吗？以后几家人一起过年，几个媳妇一起过年，不是都很好吗？假如你几家人是好朋友，大家一起过年也可以呀，是不是？你说什么拜三牲，我们那个癌疗团体有一位同学，他就说每一年他都被他公公骂，因为他买猪肉的那个纹理都买不对，好，他那个一块猪肉一定要按照他的什么纹理，要在哪一个部位，这样子买错了都不行，而且大小一定要那样子，不行啊，你当媳妇就是要去买啊，媳妇买不对他又要生气啊，有没有 这些奇怪的人，你要拿自己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跟耐心去跟他配合吗？你愿意吗？你不愿意吗？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各过各的，是吧？好，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拿出你自己的勇气跟负责，假如我真的想改变什么，我就要面对什么嘛，对不对？好，革命总是要有一些时间才会成功嘛，是不是？对，可是让他挑，对呀，而且对手机不行照相看不出纹路哈，对对，在他现场拍照，我传给你。对，你看，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只要你没有焦点哈，被一个什么观念卡在那里，哎呀，那真是海阔天空啊！你可以想一大堆的点子出来，不是吗？啊，我的开公，因公公就是为了挑剔而挑剔吗？我跟你讲。都不是猪肉的问题，跟猪无关。是啊，
对啦，不是，因为我们以前也是拜三牲，就是爱我爸讨啦，啊，他不会看，然后那个你就跟老板讲，我把我爸讨的切头里呀。
嘿，那是哇，我早就把他挂出去呀，我连摸都不敢摸，我都不喜欢摸生的肉。好，来，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六十二页哈，六十二页我大致上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哈，因为这个约瑟在做心理时间的练习的时候那我现在先顺带一提哈，我们既然在看这个早期课啊，那我们就可以跟着做练习，你每一天至少播个5分钟10分钟给自己做一点心理时间的练习，安静的坐在那里，眼睛闭起来啊，放松啊，然后呢去。跟随着你内在突然出现的影像啊，有些什么样的画面，你去跟着他，看着他，看着他哈，然后还有进一步的练习哦，好，进一步的练习等一下我们后面说哈，因为约瑟在做心理时间啊，这个约瑟鲁伯他们在听赛斯早期课的时候都非常认真哦，认真到后来赛斯还说，哎，先不要做，你做太多了，要走火入魔了。这句话是我说的，他叫他说不要一直做这个心理时间，回到这个现实层面上来，所以有叫他们说暂时不要做。那这个约瑟呢，他在记录他这一次的一个心理时间，他看到两个影像，在这个安静下来的时候呢，他看到两个影像，第一个影像呢，他就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穿着这个蓝色束腰的礼服，然后她的头发是黄色长发，背对着她啊，她穿漆黑的皮鞋，正在跺脚啊，她的右脚正踏在一只狗的那个身上，在那晃来晃去，她不是真的踩它啊，可是她就把一个脚放在那个狗的身上，她看到一个这个画面啊，然后呢，她还后来看到第二个画面。第二个画面就是他看到一个有框的荧幕哈，然后像电视荧幕一样，然后有一个男人的光头出现在他的面前，出现在他面前，而且很清楚啊，非常的清楚，他可以看到他的眼睛，而看到他的眼睛竟然还有泪水，好，还有泪水。好，那我简单这样子讲啊，就是约瑟在做心理时间的时候，他看到两个画面。好，那各位来翻到下一页哈，他 他看到这两个画面，有没有看到64页？他把他看到的那两个画面画下来了，啊，他把它画下来了。好，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练习哈？这个记录，因为后来赛斯就有告诉约瑟说，他觉得他的心理时间的练习很有进步，因为他在这个画面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梦，或是我们在做心理时间练习，那个画面是稍纵即逝，啊，有的时候你根本抓不住它，你没有办法再深入的去了解它，哈。那可是呢，他就告诉这个约瑟说，他很有进步，因为他把这个画面留得比较久，留在那里，所以看得很清楚。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第47节，哈。47节，他前面的这个前言哈，就讲到有另外一个男孩子哈，到鲁伯约瑟的家里面来听他们跟赛斯的这个通灵课程。那这个人叫做吉姆贝克特哈，他是一个电脑服务的工程师，那他也在修理电视，所以鲁伯跟约瑟哈跟他的认识是因为这个男人来他家里面修理电视，好，修理电视。那这个吉姆，哦，后来有到这个真，哈，就是鲁伯的画廊去看他，所以呢鲁伯就觉得很亲切，就把他邀到他们家来。然后呢这个人哈，这个叫吉姆的这个人呢，因为呢他有两个朋友，好，那他们在这个大学和超心理学实验室的人在做某种心电感应的测试啊。所以各位提到这一点是什么意思？这个修理电视的哈，这个电脑工程师，他有没有跟心灵上面的经验有关系？一定有关系。所以鲁伯跟约瑟看到他才觉得会想要把他请到他家来。你会请一个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来你家做心理测验吗？不会哈。你不会请那个刚刚说你旁边有鬼的那个人来你家里面啊，跟你做这样的一个亲近的互动，不会嘛。所以他们一定是对这个人有一些感觉，所以就把这个吉姆就邀到他家来，好，那来参加他们的课程哈。好，那在这里呢还提到说，就是这个鲁伯跟约瑟啊，他们一开始在连接这个讯息的时候，因为太兴奋了嘛，好，觉得这个赛斯资料太了不起了，他们就寄了很多的手稿给美国精神研究协会。可是人家后来就跟他讲说，你暂时不要再寄来了，好，他们那个时候还可能不太接受哈，不太接受，还有怀疑。那所以呢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感觉是不太开心的。好，这就是前面的这个前言里面讲到的东西。好，那我们来看67页哈，67页。那赛斯呢就开始出来了哈，他说，我会长话短说，好让你们知道我在这里，我一直在听你们的讨论。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们的熟人将会齐聚一堂，全都是我们以前认识的熟人。好，至少好，这些熟人哈，他指的意思就是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参与这个课程，而且大家彼此之间事实上都是认识的。那个认识当然不是说在这一辈子哦，很多是转世经验里面就有碰触过的人。好，那他们会越来越多人来到这样的一个会场上哈，来到鲁伯约瑟的家里面。好，那第二段呢，他说至少要3年的时间他们才会被吸引到这里来，不过到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些什么，而我们的工作也会展现前所未闻的成果。好，那这后来也都是真的发生了，因为鲁伯在这样的课程里面持续了25年呢。这个最近呢美国的这个 Rick 啊，他又要想用网络上来连接许医师，想访问他。那今天我有转了一个英文的这个哈内容，有看到哈，上面就还有许医师的照片嘛哈。那假如这里面有重要的内容哈，到时候就翻译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了哈，我可以请人家来翻译。好，那大致上那些照片的人哈，应该都是跟这个赛斯资料传递啊非常有关系的人。好，那你们今晚的客人啊，并不只是刚好突然认识你们的熟人，但是呢我说过自由意志的确会运作，虽然如此罗尔克 也有他的潜意识的记忆，他记得我们以往相聚的时间。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这个吉姆有没有修电视的人，这个吉姆来他家里面哈，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其实他们是早就有过接触的人，啊，有过接触的人。那这个罗尔克就是吉姆的存有的名字。好，各位，你会看到赛斯在叫一个人的名字，我觉得他也很麻烦呢。那还有我们要记这么多名字哈？他那个之前叫比尔，不是叫他马克吗？有没有？所以他其实看到的是他整个存有的状态，所以他会叫他存有的名字。那真是鲁伯人格的一个名字。好，那叫鲁伯就代表他整个存有的一个名字。好，所以他都会用存有的名字。所以呢，这个吉姆的存有名字叫做罗尔克啊。他说，你画的星象图之所以如此震撼他，也不是偶然。罗尔克是你熟悉的名字，他是吉姆的存有名。那关于这一点我还有话要说哈。那约瑟不是画了两张图，其中有一个男人的头吗？结果这个吉姆看了就觉得好面熟哦，好熟悉哦，他好有感觉。哇，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接下来我们看赛斯怎么解释。好，赛斯就说，他在电子方面的能力哈，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展这些能力已经好几世了。所以你不要羡慕人家哈，在这一世有一些什么非常特别的才能，他可能好几个转世的经验里面都在反复操练，都在反复练习。你看，从小的音乐神童，你以为他是这一世才开始接触音乐的吗？当然不是啊，可能都不知道弹了几辈子的钢琴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一辈子四五岁就可以弹成那个样子，很不可思议哈，小小的手指头啊，在那弹很大的曲子，跑来跑去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好，所以啊，他说，早在你们的大陆文明化以前，他就已经涉足了秘传宗教的仪式，也与某些宗教、科学和心灵的实验有关。4000年前，他是一位僧人。这些能力啊，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他也经常承担一些具有牺牲性质的服务。在前世，他从未享有你约瑟、鲁伯和马克如此啊被古怪的赋予的那种肉体的天性。他几乎不管在什么状况下都是一个审美人格啊。我觉得他用审美人格很有趣哈。审美人格是什么？有一点像是挑剔啊，很挑剔的人格。他觉得这个美那个不美，他会挑剔他想要他觉得美的东西。所以他四次当女人，其中有两次是女祭司，有一次呢是中世纪时代的修女。这个人格在很多方面都一板一眼，因为他的目的是如此严谨又坚定不移，容不下任何的轻浮和娱乐。所以各位，审美人格有没有他的挑剔啊？替换名词就叫做挑剔，非常挑剔。好，我们看68页。所以再一次啊，模式开始现行。一板一眼虽然有助于创造力的发展，但也有诱惑，因为某种骄傲可能会变成心灵上的贫瘠或倒退。不过在这一世，这个人格已经开放到比较可观的程度，为了他自己的发展，他应该继续这么做。好，各位，这一段哈，我觉得好有趣。他说模式开始现行，各位，你有没有模式开始现行？就是你的习惯啊，你的习惯，你习惯牺牲，你习惯配合，你习惯退缩啊，你可能是习惯一个不敢冲突，始终啊都在替自己的行为圆谎的那个个性特质，因为你害怕冲突啊。没有关系啦哈，因为我能力比较好啊。没有关系啦，因为我心量比较大。好，就是你会把自己啊不敢冲突的一个心态把它解释得非常美好，有没有？好，那可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着去开放跟转变呢？其实他这里讲到，他说为了自己的发展，你知道发展就是一个灵魂扩大的过程，你的意识要扩大，你一定要开始转变你的惯性，因为惯性可能是一种限制嘛。你习惯，你每天习惯早餐一定要吃干饭，很多老人家早餐要吃干饭，否则会显得四肢无力，有没有？好，那即便你给他吃山珍海味，他觉得还是要有干饭。 像我爸爸哈，我跟我爸爸有点像啊，我爸爸是湖南人，以前我们要去喝喜酒，各位知道喜酒上面没有白饭，我跟我爸爸要在家里先吃饭了才能去，好好笑哈，要先吃了饭，都只有菜，好不习惯呢，怎么都没有饭，啊，你又不好意思带一碗饭到那个人家喜酒上面，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带一个便当里面放着饭然后去喝喜酒，所以我就发现有，或者是喝完喜酒回来还要吃饭，否则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吃到东西，很好玩。那我觉得这个会不会也跟战争有关系啊？战争没有菜能够有个饭吃就很不错了，有没有啊？你可能能够吃一大碗一大碗的那个白饭，你觉得才有饱足感，尤其很多做工的人哈，或是种田的人，他都要吃干饭，他觉得那个才有力量哈。对，好，那这一节哈不在我们的定期课之内，因为我知道罗尔克最后会被吸引到这里来，所以呢为了他好我才举行这一节课，还会有其他人会来啊，不过别自认为是真理，就在你们的掌握之中。赛斯其实讲话这句话很严厉哦，啊，他后来讲话可没那么不客气哦，他现在慢慢的在引导鲁伯跟约瑟哈，慢慢在引导他们有一个更大的扩展，所以呢他会把一些话讲得很清楚了哈。他说真理啊是没有扭曲的，而这份资料尽管我和你们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就只是为了让它存在你们的层面一定要有扭曲，我绝不宽容你或鲁伯自以为透过这些课就掌握了纯粹真理的态度。你们好凶哦，啊，他这句话讲得非常的绝对哈，他不宽容，啊，他告诉鲁伯跟约瑟，你不要以为你们接触了我这个赛斯资料你们就是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好，因为啊，任何资料要存在你们的层面一定得要某种程度上披上你们这个层面的外衣，而进入你们层面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有些扭曲，我必须使你们的心智有点熟悉的字句，我必须某种程度利用鲁伯的潜意识，如果我不利用你们自己的伪装系统，那么你们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份资料的。好，把它简单的来讲，我认为是真的，有没有包含着我的认为？我的认为是不是来自我这个人？而我这个人有没有我的一些思维模式、个性特质？好，对一件事情的独特的感受方式，我们每一个人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感受会不会不一样？所以呢，真理就算是你已经讲得非常贴近真理了，但是它还是要透过你这个管道来表达。所以鲁伯在转译赛斯资料的时候，有没有他个人的一个转译的过程，转译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一定会有吗？啊，可是因为鲁伯跟约瑟早就认识很久了哈，所以他们的合作比较好，让那个扭曲减少到最低。可是刚开始哈，鲁伯在通灵的时候，他会把赛斯要讲的一些资料把它阻挡起来，他不愿意让他讲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他个人的一些事情有关，而且可能还冲击到他个人的一个，我说自尊心好了，他不要让人家知道，他也不想面对，好，所以他会阻挡了一些资料。好，那任何的资料哈，所以都会有扭曲嘛。那内在的资料哈，即使是这个啊，必须穿过某种扭曲才进得来。好，我们必须一直合作，但你们绝对不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永不出错的来源。好，那这份资料比你们层面上任何可得的资料都要更有效力，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受到这个层面的伪装特性约制啊，制约。好，所以连赛斯的资料它都是会有某程度的一个扭曲。好，那这里不一定啊，一定不能死板，这是一个活生生至为重要又正当的有效的实验。我建议你们所有人休息一下，只要你们同意的话呢，好，我会继续再小聊一下啊。不过无论如何哈，我要说清楚的就是我们绝对不是在建立一种新教条，所以赛斯心法它不是在建立新的教条。好，那它是在做一个试图把在它的层面上面能够知道的一个宇宙的 这个原理原则，透过鲁伯来传递给我们。好，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我们知道赛斯就是一个非常爱讲话的鬼，所以才会让我们念都念不完，有没有？好，所以他这个什么小小聊聊一下天就让我们要花好多的时间去搞懂他。好，那下面这一段哈，也是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在郑凯字这个地方哈，他说吉姆啊，在课程开始没有多久，他感受到一种寒意，啊，寒意，为什么？他感觉到赛斯有点火气，啊，赛斯有点火气，怎么说呢？他说鲁伯啊，说得很对。今晚稍早前，我发觉你们两个人的态度拽到极点。他说鲁伯跟约瑟哈很拽啊。你们发现责怪他人不知道你们目前为止得到的知识很容易，却忘了选择谁来接收这个知识，与我大有关系。什么意思？有些人哈，他会把其实是别人给他的东西讲得活灵活现，好像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样。有没有？好，那鲁伯跟约瑟他也是人，所以当他听到赛斯在跟他讲这么多了不起的一些资料的时候，他也不知不觉地拽起来了，好像这个资料是他的。所以赛斯提醒他说，这是我说的，是我选择你们两个人来传递的，他并不是你们的。好，所以你没有什么骄傲的理由。好，他这样跟他们说。好，所以他说情况、时间以及你们自身能力的成长都和这个选择有关啊，因为是赛斯选择了他，而他们也选择了愿意当这个管道。好，那虽说我并非十分的谦逊啊，但是你们也实在拽上天了吧啊，你们毕竟不是被自动给予宇宙知识的天之骄子，其他正在挣扎的人类不该被当作白痴对待，不管他们是不是白痴，他们也许真的是白痴，可是他就算是白痴，你也不可以把他当成是白痴。其实赛斯在讲什么？在讲人人平等。好，赛斯在讲说，鲁伯约瑟，即便你的能力再好，你都不可以看轻别人。好，你的一个基本条件很不错，你今天来当一个管道来接赛斯的这个资料，可是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这也不过就是一个选择。好，它是一个选择。好，那一切都牵涉到训练，它牵涉到纪律，然后呢还有自由。所以罗尔克的人格与生俱来的审美本质哈，将会使他一路顺畅，叫他牢牢记得我谈谦逊的这一番小小的步道。马克想都别想了，他的人格需要尽其所能充分的发展。他对罗尔克就是说，因为他本来就是很有纪律，他一板一眼啊，所以他觉得说他讲这个要谦虚也是在讲给他听啊，讲给他听，因为一板一眼他对于他的选择他觉得就是唯一最好的选择，很容易变得骄傲咯。可是马克他的个性不同，所以他告诉马克说，你要尽其所能的去发挥你的能力啊，而不是说要谦逊啊，因为他在谦逊的话他什么戏都别唱了，他就不敢去发挥他的能力。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他是必须要被引导，让他竭尽所能去发展他自己，可是有些人告诉啊，被教导说，哎，稍微控制一下啊，稍微收敛一下。好，那接下来啊，我说过宇宙哈，也就是内在的宇宙确实是在扩展，但不是在空间里面扩展。为了罗尔克好，意念、理论、计划才能再扩展，但不占空间。宇宙的扩展也是啊，但空间只不过是在潜意识里透过精神性的酵素建构而成为，且为时短暂的一种伪装，短时间内对你们有用。好，他又在讲这个空间的概念哈。空间呢，在一个内在宇宙来看，它是并不占一个特定的位置的。好，我们常都在讲这个观点啊。那我们接下来看，在这个伪装背后存在着真正的实相啊。我暗示过可以去尝试的实验，这些我们将会详谈。透过年龄回溯与催眠的作用啊，在努力和纪律之下， 你们将能够证明轮回的存在，将会发现记录的可得。好，你看他讲到年龄的回溯，我们常常会做嘛，回溯你小时候有没有，好，你小时候青少年然后慢慢长大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特别的事件啊？那再不然就是透过催眠。可是呢，赛斯说啊，催眠充其量只是一个插镜的工具，插镜的工具。有的时候哈，催眠师本人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很重要？他引导你吗？他引导你的人吗？好，那你就会跟着他嘛。假如这个催眠师他有时间的概念，过去、现在、未来，他就会告诉你，你某一个前世发生什么事。好，然后仿佛这个前世就是在时间上面的一个你的一个过去。假如这个催眠师，好，他非常的，比如说他背景跟宗教有关，好，他就会告诉你，哎呦，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你这辈子才这样子，然后你要做一些什么偿还。所以这个催眠的这个人有没有很重要？有，他个人的一个知识背景，他个人的一个品德，他个人的一个学识，他的功力如何，都会影响到他做催眠的结果嘛。好，那可是赛斯一直说自己引发的一种轻微的出神状态，就可以在这个方面哈，受过训练的对象身上得到绝佳的成果哈。就说你自己练习练习，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自我催眠师，你就可以催眠你自己。好，那以后我们会详谈其他的实验。那我说过，所谓的空间旅行主要会与载具分开，而心理时间的运用是迈向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好，他又提到空间旅行了。空间旅行是什么？就是到外太空去旅行啊。好，曾经不是一直在做什么诺亚方舟，好，然后这个有钱人才可以买一个位子吗？好，听说一些有钱人都已经先占一个位子了。要是我就先把那个钱好好在活着的时候先把它好好的用一下。好，对，买一个未来实在是很不可靠的。那障碍是你们的，障碍是伪装，开发伪装的载具来处理伪装的空间实在荒谬可笑。他又在讲什么？花很多的钱要做一个太空船飞到外太空去，有没有？你看到的外太空就是伪装的实像，你的太空船当然更是伪装的一个器具，啊，所以你不可能去到一个真正的所谓的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宇宙啊，你是不可能去到的。因为哈，其实唯一必要的就只是你明白伪装就是伪装，如此一来障碍就消失了。你知道这句话也很有趣，我们可以把它延伸到哈，你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事情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只要你能够接受它的话，暂时的现象代表什么？它会过去啊，它可以变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状态啊。可是我们的痛苦是不是来自一个你觉得它是不能改变的？你看我们对很多传统观念，到谁家去吃饭，我后来在想，闹饥荒的时候有饭吃就可以了，还非要到婆家还是夫家，对不对？婆家还是娘家，是不是？好，婆家就是你家，娘家也是你家，全家也是你家。什么？便利商店也是你家。对呀，便利商店也是你家。便利商店。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便利商店简直是便利到无可复加。我们台湾的便利商店听说是密度最高的地方，是不是？三两步就一个 seven， 就一个全家便利商店哈。有的时候这些集团哈，总是这样统一规划哈，它可以把成本压低吗？可是有没有看到现在都在鼓励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商店，好，慢慢恢复它的一个特色。有时候你来到不管到哪一个城市，你看到的店面都一样啊，你看到都是一样的 Seven Eleven、Starbucks、麦当劳，你看到都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你当你去找到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什么小餐厅啦，好，小咖啡厅啦，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好，有一个不同的设计，有没有？哎，好，我们喜欢变化。你再看到那些招牌，你简直是傻眼了，那招牌怎么一模一样，一样的丑。他说你明白伪装就是伪装吗？如此一来障碍就会消失。 那这方面我们要说的还很多。当你们了悟到你们所知道的时间并不存在的时候，那么载具就变得不必要了。好，我们有没有在都在计算飞到哪里要多少时间？好，然后必须要载多少那个能源能量，好，那个原料，对不对？好，要带多少的食物？好，因为我们在时间空间的观念里面。所以罗尔克哈在他过去的仪式就和这样的问题有关联。他是什么？电子专家，他就在研究这个。他就是一个电子专家，是一个科学家，所以一定是跟时间关系空间很有关系的行业嘛。那不过他涉入的社会当然渗入了他自己的无知啊。你们的社会现象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普遍被很多无知的观念给影响到了。有没有到夫家到婆家到哪去过年，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念啊？我讲话很客气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观念里面，好像嫁给人家了，你爸妈就不是你爸妈了，只可以孝顺你先生的爸妈，这很奇怪，对不对？啊，任何有脑袋的人想一下都知道嘛，对不对？啊，大家怎么一进入到关系里面，脑袋都不见了？好，习惯就跳出来了，应该就跳出来了，有没有？好像我不这么做，我就大逆不道了。好，从我们现在这一代开始啊，你现在听了赛斯思想了，你都是新时代的人了。你还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里面在那纠葛不清的话，你可就麻烦了，将来你的小孩子也又这又传承下去了，是不是？又传承下去了。好，大家都是人，我爱我的父母亲，我当然要爱你的父母亲啊。好，我爱父母亲是一个称谓，是一个你此世建立的关系，可是他们的本质都是人啊。我要爱黑人，我也要爱白人，对不对？我爱黄种人，我爱所有肤色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嘛。更何况是爸爸妈妈，对不对？你的爸爸妈妈跟我的爸爸妈妈还不是都是爸爸妈妈？好，他们都是需要我们去爱护尊重跟照顾的人，怎么会分你的跟我的呢？没错嘛，哈。对呀，所以我就说脑袋到哪里去了，最不慈悲的地方就在这里。好，我们在讲慈悲，我们对一条狗好慈悲，我们对自己的父母亲，对夫家的父母，对婆家的父母亲，怎么会这么不慈悲？好奇怪哦。余毒，对不对？对，从你开始啊。虽然在这一世他看起来我们老师年纪是比较年长啊，可是我觉得他的现在的一个心灵年纪跟不是跟我们一样，是我们全部都非常年轻啊。我们年轻指的不是那个年纪，而是我们的心灵常常在更新，所以我们忘记了常常心灵的更新，忘记常常打扫我们的心灵房间，你就不知道有多少传统观念在束缚我们。好的传统留下来，好，我觉得什么祭祖啦、拜拜啦，我现在都没有意见啊。为了拜拜吵架，为了哪一块肉在什么部位，我就觉得这他根本就是自己的人生过得很纠结嘛，然后无法处理自己的问题就找人家来发泄嘛，就这么简单。好，你要是今天处在一个会虐待你的公婆家里面，这是你选择的啊。课题是什么？虐待你的公婆，他们过去转世可能被你虐待啊，比如说哈，那我能不能够把这样的公婆也视为自己的父母来好好的对待呢？好，那他们的无理我不见得要接受，可是我问我自己，好，我在我能够做到的范围来尊重他们，同样的爱护他们，我做到我该做到的。可是假如他们还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当然还有我下一步的政策啊，我当然不是好只是一直被动的被他们无理的要求嘛，对不对？好，你看有多少婚姻竟然是因为公公婆婆而离婚，对不对？我又不是嫁给你爸妈，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吗？当然情感的纠葛是一个最大的考验，而不是角色。好，关键是在那个内在情感的感受上面。好，我们接下来看。好，那我不打算上一节很长的课，他每次都这么说，都讲这么多这只不过是开场白而已啊。让我在此欢迎罗尔克的到来，接下来还有更多人会来，很多人会像罗尔克碰巧进来你家一样，好，似乎纯属意外。 我很高兴马克听进了我的建议，老师们就在他的画会被找到的那个房间附近。大家还记得吗？马克在找他的画，他的画不见了啊，然后赛斯在帮他告诉他说在哪里在哪里啊，有三个窗户。好，那一个房间很大，有活动的声音，我相信那幅画曾经在两面墙壁之间啊，某个附近某个地方有个红色，然后也许是在一片油布里面，画没有受损，但我似乎看到左下角有两个小污点。约瑟，如果你想的话呢，可以在下一节扣掉今天晚上的时间，不过我个人觉得它微不足道。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又用多了一些时间，好，所以下次我们正式上课哈，你可以把今天的时间扣掉啊，因为他实在忍不住，他话太多了，他一定要跑出来讲一段。好，他怕约瑟跟鲁伯太辛苦了。然后约瑟就说，哎，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那样子。好，你说吧，你尽量说吧。有一天晚上，我将会对很多人说话，他们全都认识我，而且呢，其中有很多彼此也认识。好，各位，假如你有看《与赛斯对话》，这两本书超好看的哈。刚刚要学习赛斯的同学呢，你可以看这两本书，《与赛斯对话》，苏华金斯写的，然后就是在他们的这个 ESP 班上面传递这个赛斯讯息上面，就有很多同学一起在上课了。好，那这个苏华金斯都有把它记录下来。哦，那里面真的有非常精彩的对话，而且跟我们刚学赛斯的人的一些心里面的疑惑都很接近，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入门书哈，《与赛斯对话》。那当鲁伯的能力成熟了啊，当他有朝一日终于能够忘记那个了不起的自我，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真正展现某些真相啊，象征呢，我看他是写反了。我原本不喜欢浮夸的表现，然而你们宝贝的心灵协会让我觉得好像我很想要狠狠地踢他们一脚似的。好，那由于这是一节临时课，好，那我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我非常的欣慰，一来是因为马克呢在前几天晚上终于来上课了，在知道这些课好几个月之后终于来了，再来是因为罗尔克终于被吸引到这里来。补充一下，罗尔克，你第一次来得太早，我还没准备好。哦，赛斯很幽默哈，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赛斯还没有准备好要跟他讲话。好，那各位有没有很多同学都说，哎呀，我接触赛斯一年了，我现在终于鼓起勇气来到这里。还有人说，我接触赛斯三年五年了，我第一次好愿意走进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听到这些话？有。反正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最好的时候，就是你准备好的时候。好，我们接着看啊。他说，好，在约瑟可怜被重伤的手累到要掉下来之前，带着向来都有遗憾之感，我将要结束我们简短的课了。好，那接下来他说，那赛斯，那你现在要干什么？他说，你想套我的话哦，我不做任何你所谓的任何事，而且我的活动与你们自己的活动只有非常微小的相似之处，有一种你们不熟悉的价值存在与延伸的性质啊，那以及一种我还没有办法使你们理解的脉冲。这一段就说，赛斯说，好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于是约瑟说，哎，啊，结束之后他可能跟鲁伯要去喝小酒啊，去吃点点心宵夜啊。赛斯你要做什么？他在问他说你要做什么，赛斯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套我的话。他说，在我的这个层面上面，好，你们是很难理解的。好，他在跟他表达这个。好，我们好像在问说，佛菩萨啊，下班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啊，我们到那个教堂里面说啊，上帝，我们下班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好，我们看72页。这个鲁伯家里面有养猫吗？啊，每次赛斯要来的时候，他家的猫都有反应，感受得到。好，你们的小猫知道或意识到我在这里，你意识到它，所以你的手肿了起来，那只是某个内在感官运作的一个征兆罢了。罗尔克一看到你的画，他就知道了。好，那约瑟就问说，那张画对他有什么意义啊？那赛斯说，你画的那张图是你昨天晚上接收到的一个星象的结果，我亲爱的朋友， 它代表两件事。好，我建议先休息一下，然后我来谈谈那张画的重要性。好，那他们就稍微休息一下了嘛。那在这个时候哈，还记得吗？吉姆一开始进来要连结的时候，他打了寒战，因为赛斯有点不高兴，有没有？他觉得约瑟跟鲁伯太骄傲了嘛。可是现在讲着讲着啊，这个气消了，他觉得这个打冷战的感觉就稍微缓和了，缓和下来了。好，那这个吉姆呢？比尔哈，比尔很有趣。那比尔的存有名字就是马克嘛。那比尔呢，他先前就先写下了20-30个例子，是他在真开口说话之前早就知道他会用一连串什么话来表述特定想法的清单。所以你看比尔是不是也很有灵通能力啊，心电感应的能力。那比尔也很好奇啊，想知道为什么他在自己的笔记里面会写下说吉姆曾经是一个修士，然而赛斯说的是吉姆曾经是一个修女，有没有？他当过修女，还当过那个女祭司嘛哈。那后来这个赛斯就解释了，他说那张画是由两个与罗尔克有关的影像构成的。好，各位，罗尔克就是吉姆哈，各位不要就搞来搞去搞不清楚了，一个就是他存有的名字罗尔克。他说在意识上你知道他要来，而且呢在你的内在星象里你看到很多东西，用它们合成了一个影像。那双热泪盈眶的眼代表他的眼睛常有的样子，审美的、慈悲的，而且难以自持。好，他在讲这个罗尔克曾经当过那个修女的时候，他的一个个性特质、审美的一个特质。好，那其实他是一个很慈悲，而且呢常常会被感动的那种特质。他说然而那张笑脸代表的却是别的，它代表罗尔克整体的存有。好，他为什么一边笑还一边眼睛好像会流眼泪？那了解这个了吗？还记得那张大头吗？啊，大头，他就说那个大头一直在笑着，有没有？这个笑着的大头代表他存有的特质，常常是在喜悦的感觉里面。而带着这个热泪盈眶的那个眼睛啊，代表的是他的一个人格特质啊，审美的一个人格特质，然后容易感动的，然后很慈悲的。我的妈呀，一张脸他的笑容代表他的存有的特质啊，那热泪盈眶的样子是他的这个人格的特质。好，那在这里真就笑着一直指着他说，同时啊，我体验到我那熟悉的感觉，那种令人浑身震颤刺刺的声音感觉开始积聚在我的双腿。他一直都没有变得更明显，但持续了好几分钟啊，他还在讲他的一个反应，好，颤抖的反应。然后接下来哈，赛斯笑着，我得说哈，以压倒性的欢乐笑着他自己人格的审美天性，而往往排除掉喜悦与自由，以及你们这个层面上大自然的快乐。他在解析这个吉姆的一个特质，存有的特质跟他人格的特质，有没有？好，而人格的特质常常呢会不自觉有限制嘛，有限制心，他会排斥掉一个所谓的大自然的快乐。就是其实他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人，有没有？所以一板一眼有没有一个挑剔个性？我刚刚有讲哈，那挑剔会不会让你也错失掉很多其实很简单、很可以开心的一些经验？好，那你的存有就有点像是啊，你看啊，这个也不高兴啊，这个本来很开心啊，好，你为什么会这么挑剔？啊，这是我的一个解读哈。他在同一张脸上看到了这些东西。好，他说这里我们有罗尔克整体的存有，带着欢喜也带着慈悲的笑容，因为虽然存有乐在一切万有之中，人格却往往为了追求审美的目的而转身不予理会。大家听懂了哈？好，我们的存有就觉得这个万事万物就是很开心嘛，很喜悦的本质嘛。好，那可是人格呢？人格就是有它的界限啊，有它的限制。好，尤其是它的特质是一个审美的人格，非常一板一眼，很挑剔，所以它常常会把一些应该是很简单很开心的事情排除在外了。好，
那改天我们会更深入的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罗尔克认得这张画，在潜意识上他看见他自己，在很多方面他和马克的人格刚好相反，但基本上两者的存有的相似程度又令人震惊。大家还记得吗？马克啊，天真浪漫，有没有？好，这个很有才华。那罗尔克是什么？非常的一板一眼啊，比较有他的规范。可是他们的存有的特质竟然非常的接近啊，非常相似。那这里啊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即使现在到了当下，罗尔克在这一世还是依循着他的审美倾向，他选择生在相当贫困的环境里啊，直到最近才做了一些真正或说相当有效的尝试，但是只是半推半就的尝试，为他现在的人格寻求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他虽然不是独生子，却觉得自己是个独生子，在他人格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保护倾向，一部分是谨慎，另外一部分是出自于他自己的恐惧。好，我希望他来上一节定期课，他也曾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啊，他现在在解析这个罗尔克的特质，有没有？好，因为有些人哈，他真的一板一眼啊，一板一眼，各位你听起来这四个字你有什么感觉？死板啊，就你噻，你一板一眼噻，好，那很熟悉咯，很熟悉。好好，那一板一眼的人哈，会不会怕那种突锤，怕意外，怕一个突如其来的，所以他会不会充满了恐惧啊，会很担心啊，会很担心。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段哈。马克把修女写成修士，是因为他在罗尔克当教士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好，所以你看马克跟罗尔克这两个学生有没有早就认识了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在约瑟鲁伯同一班上面碰面了，一起上课啊？所以用修士代表教士。好，接下来啊，探索的欲望以及创造的能力在你们所有人还有其他将会来到这里的人的身上都很强大。各位会想要听赛斯资料的人有没有一种探索的欲望？有没有一种创造的能力？有，对不对啊？然后过年不好好过年，就看那么多赛斯在讲历史，然后什么是广阔的现在啊，跟我一样啊，过年过节都在看这些东西，看得头昏眼花的。可是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所以在座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每一个人啊，每一个想要接触赛斯资料做心灵追求的人，他有没有一个探索的欲望还有创造的一个能力？绝对有。他就是不甘心现状嘛，他不甘心我的人生怎么可能只有这个样子，是不是？对呀，一定要明白嘛，不明白纱窗怎么样也不要换掉，我一定要想通。我望着那个非常油脂满布肮脏的纱窗，我觉得他一定有什么道理。所以当你先生说为什么还不换掉，你就说我还在参，我还没有参透。啊，人家庄子连尿意都是道啊，有没有？啊，道在无处不在嘛，是不是？所以我的道在那一片窗上啊，那个纱窗上，可不可以？千万不要换掉，你换掉打断我的思绪。啊，后来你换掉，因为你想通了嘛。我觉得这样子想来想去都好好玩，对不对？啊，怎么可能就有一种想法呢？哈，他说哈，这个来到你们所有人哈，还有其他来到这里的人身上都很强大哈，有这种能力。你们以各种方式与心灵实相斗争。马克和罗尔克也涉入与女性有关的实际考量，就像之前鲁伯与他的Walter 哈关系密切一样，还有你约瑟也一样涉及其中。这个人我有点忘掉了哈。找到的时候再跟你们说。大家还记得吗？马克有没有当过一个非常无趣的女人？还记得哈，非常无趣的女人，然后很爱捐钱，有没有啊？很爱捐钱。后来他这一世那个他这一世就变得怎么样，就是比较才华洋溢，可是他比较敏感啊，冲动又敏感哈，就跟那个很死板的女人一样。那你看这个死板女人跟那个罗尔克一板一眼有没有很像？很有趣哈，
所以他们碰到面了，他们的特质很类似。好，那你和鲁伯已经解决那些问题，马克和罗尔克还要处理他们的问题。那基于礼貌，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或结束这一节。好，随你们高兴。每一次我说要结束一节课，我总是觉得很不舍啊，虽然我觉得好好玩哦。你们有没有觉得讲这些转世的经验好好玩哦？啊，然后这些转世的人格特质竟然也跟我们现在这一世的人格有这么密切的关系，然后也影响到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好，那连我都不想结束，可是好好玩哈。但是我们一定要结束，要休息一下啊，因为我讲到真的口干舌燥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哈。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好玩的故事啊。我们的意念啊，的确是真的很快速的会在你的实相上面看到一个呈现了。那我觉得当然是由我们的一个想法啊，我们的一个想法看法好，可以来决定那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力嘛，对不对？好，那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关联？那我跟各位说，我在除夕的那一天哈，我虽然也一样哈，要尽一点妈妈的责任哈，我就很早就把菜都先弄好了，下午无论如何全家去看电影，你看完全不要看下午场，我看那个《健忘村》嘛，我就一定要去看那个电影。可是呢，我们家后来现在发现我是水准最差的嘛，我喜欢看那个很简单的好笑的电影。好，那我女儿他们要选择看那个那个叫《关键少数》是吧？那个是是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哈，以后当然也要看了哈。但是看《健忘村》好好笑嘛。那可是后来我就觉得真的看完都忘了哈，因为我觉得他要想要表达的题材一些点子蛮不错的，但是松散了，没有把它接得比较好，像《中破塞》就比较好看。那可是我要讲，我一出来啊，就看到一只狗，我有照出来哈。画成那样，然后穿着一件非常俗艳的花衣服，啊，那我就非常无聊地跟着他，因为我觉得他好可爱，好好笑。可是我觉得他两眼昏花，好像看不清楚，所以他有一点歪歪倒倒的，一下走到这边就靠着人家的脚躺下来，一下又走到柱子那里又靠下，又躺下来。他就在那个小圈圈范围走一走，躺一下，走一走，躺一下，他也不会跑到别的地方。我就觉得这只狗有点问题。然后我家人啊，这三个就跟在我后面，我就来跟那只狗，我就帮他拍照，我就忍不住就帮那只狗拍照。可是我就觉得他，第一个我觉得他眼睛好像看不清楚，第二我觉得他比较老了好像就有一点那点点痘痘这样子哈。好，那你看我对这只狗留下了一个印象。第二天大年初一啊，我两个妹妹就提早来了啊，要来跟我妈妈过年，我们初一就先来，那晚上我就带他们到我家来。可是呢，我就说要带他们到我们附近去走走路嘛，既然要出去嘛，我就赶快看哪边可以抓怪。哎，有一只啊。那后来我说哎，不远。那后来我就让我女儿开车，好，那我们就冲出去要去抓怪，反正到处走走，就钻到一个巷子。那本来要错车，哇，对面那个车子哈，黑漆漆的窗户，他一定也是要去抓怪。好，通常那个怪物的落点常常都在小巷子里面，要错车。那我女儿就退后让他，好，就他要过去。好，后来那个车子完全没有拉下车窗，我女儿的一个反应就说：“哇，真不礼貌，我让你哈，然后一点喇叭声谢谢都没有吗？”好，他就过去了。后来我才发现那个怪是在后面，所以我必须要倒车。好，等到车子再倒回来的时候，哇，一倒过来马上停止。为什么？前面有一只狗被撞死了，好大一只狗，好漂亮的狗，还没死哦，还在那呻吟哀嚎。好，后来哇，我女儿第二个就下去，就去碰它。那因为有邻居就会出来了，听到声音。好，那当然我女儿说不是我撞的，可能前面撞的那个车子跑掉了，可能就是那辆黑车子。好，他就过去了，黑漆漆的，哦，好大一只狗哦。后来就邻居就围出来了，后来我也下去看看他，摸摸他哈，那个狗就在挣扎。最后就是那一家人的一个老太太哈，她脚受伤，他们用那个拖车 拖货物的车子把它拖出来，他就跟那个狗讲话，就哇就弄它。那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主人是住在附近，可是都不管它。那几乎都是这一家人在拿东西给他去照顾他，有那个感情。然后就是在这一幕上面，他们就在想，哇怎么办呢？那打119叫救护车。我说想想今年大年初一的晚上，好要到哪去找啊。好，那后来我就说我们走吧，这些邻居们会对这只狗很熟悉，会照顾他。那后来我们就开车走了，开车离开。本来我还要到另外一条巷子再去抓另外一个乖，可是后来又错过了，又没有回头，但是觉得不太有心情，我说算了，我们就不要抓了，就回家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我突然在想，我为什么接着两天都碰到两条狗的故事啊？好，那假如说我们的意念里面先存在了什么，于是透过一个外境的象征，它在象征什么？它在象征我内在里面我正在碰到的事情是什么。好，也许我的两个妹妹跟我的女儿各自有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些想法，可是对我个人来讲，我就慢慢的联想到，我就突然觉得过了一年有没有老了一岁，大家懂了吗？即便我们都在念新时代的书，对不对？我常常都说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活力跟年纪无关，可是有没有一个集体意识的催眠，你还是会觉得过了一年，很多人告诉你说啊，你看又老了一岁，有没有这个感觉？又老了一岁代表什么？两眼昏花，步履蹒跚啊，这是一个联想。时间变少了，所以你在除夕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老狗两眼昏花啊，第二天大年初一碰到一个叫无常的意外。所以我突然感觉到，也许这是我对生命的一个观察感受，感受跟你懂你明白，你一直在学习赛斯心法，对不对？你懂它，可是你的感受要不要去经验它？你的感受往往追不上你所懂的这些道理。我相信赛斯讲的道理，可是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惯性？好，有没有我们在过去转世有多少的生离死别的经验？我们有没有过去一直不断被催眠一个对即将老化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凄凉感？各位，有很多点点滴滴的感觉在我们的细胞记忆里面。好，后来你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有一个反应，又过了一年了，年纪越来越大了，又过了一岁了，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噻，你年纪还没到。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过了一年又多了一岁，比较没有了噻，过去有哈，因为你今年是开悟年。好，那其实我只是想分享，我觉得这两个事件，好，它再一次的让我看到我内在里面，也许我是对人世间的这种生老病死的一种感叹。啊，这个感叹它是一个情感的东西，包括我的妈妈，啊，我的妈妈年纪也大了，意识也不是那么的清楚，我还能够跟她在几年。好，你有很多对人生的这种情感上的一种感叹的感觉，于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我的提醒。好，生命就是如此。我今天早上接到一个同学问我一个问题，他妈妈过世了，好，才刚刚过，就在过年的时候过世，1月29号过世了。然后呢，他呢这两天生日了，他说老师，那我可以快乐吗？我可以过生日吗？问了这个问题。后来我的回答说，好，你对妈妈的不舍、感情、难过，它是一回事，跟你对你自己生日想要庆祝、想要快乐又是另外一回事，它可以同时并存的。好，没有说你只能伤痛母亲的离开而不能再快乐，我相信你妈妈也会希望你快乐，这样想没有错吧。好，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一个情感的感受的经验，好，它可以变成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自己的机会，因为感情强烈你会看到你自己，而来慢慢的去走一条你所选择想要这个认知的所谓的真理的道路。好，那可是感受感情是我们真正唯一要好好下功夫跟经历它的过程。 对，好，这是跟大家分享两只狗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好。这个三。